不一定是普京不当一回事，而是普京做了一个战略上的一种栽赃啊，或者是一种嫁祸，他另有图谋的对这次恐怖攻击来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一种政治的操作啊。对于来自于美国的安全警告啊，我觉得普京啊，他很狂妄的会认为就是说来得正好啊，来得正好。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发生，不管有发生或没发生啊。对我来讲都可以在这一个恐攻事件当中，你们让我普丁找到一个进一步加大这个打击乌克兰一个最好的借口啊。那么通而且是大选前后，刚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恐怖主义的危机可以拿来作为巩固他自己的一个政权的一个理由啊。SSK 他就是自称说把解放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这件事情当做我们这个恐怖组织怎么样最伟大的目标之一啊。注意哦，最伟大的目标之一啊。中共在新疆的各种暴行哈，它有很强大的一种仇恨的储备啊，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诱因啊。
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码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俄罗斯的这个方红花市政厅有人称是莫斯科近郊的音乐厅的恐攻事件，很遗憾我们从这个发生以来到现在已经有140多人的死亡，有500多人受伤，所以这样的一些恐怖攻击当然让大家非常的惊心胆战。那最后是 ISSK 站出来，他们说是他们干的，大家就会搞不太清楚，这个过去不是这些所谓中东国家相较起来对俄罗斯是较为友善，为什么这恐怖组织不是对美国不是对西方国家反而是对俄罗斯来下这样的一些毒手。那当普丁在这过程当中他说没有，这个一定还是西方国家的阴谋，他认为乌克兰还有参与其中，这也让 ISK 非常的生气，他觉得这个你既然不承认我就会持续的攻击，攻击到你承认为止。那这样的恐怖攻击看起来这个可能不止在莫斯科，有人很担心在全世界各地会不会因此仿效或发酵，这当然也是我们所不乐于看见的这些议题。那这个后续会怎么发展，这个事件起因为何，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探讨一下。那我们很开心今天再次邀请到政大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我们宋国成宋教授，那当然也是我们在上周也邀请他介绍《思述中国》这本新书。那我们也看这本书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些回响。在我们之前有许多留言的朋友，我们后续会把这个书本我寄送给大家，所以首先我们就请我们国成教授国成老师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宏林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老师，我们谈到其实美国这个事实上是有收到情资也提醒俄罗斯说有可能会发生相对恐攻的一些事件。这个事情当然因为俄罗斯当然觉得很没面子，还要你来提醒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假讯息这个不以为意后来当然产生了这些悲剧那大家很好奇说为什么普丁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么样，尤其是他还跟乌克兰在交战过程当中，应该照理说在这种战时的时候会更为谨慎为什么普丁可以这么有恃无恐，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假讯息，或者就算是真的讯息他也觉得不害怕，这怎么回事？老师您怎么看？
好的，首先这个莫斯科这个恐攻这个事件后续的情况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还值得去追踪和观察第一个就是说，既然就是 ISK 他说这一次的这个叫做 Quaker City Quaker City 番红花市的这个恐怖攻击是我干的而且我第一时间我也拍了视频证明说确实是我干，可是普丁好像不喜欢是由他们来干的否认了就是由他们来干的，所以他们现在讲说那既然你否定是我干的这些 ISK 觉得很没有面子。我好不容易干了一票结果你说不是我干的所以他们现在就发出个第二次的恐吓，就说好那我就继续的恐攻直到你承认是我干的为止。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莫斯科的恐攻事件是不是只有一宗只有一桩的这样的一个恐攻，是不是还有后续或者我们称之为叫做连锁性的连续性的一个恐怖的攻击呢？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观察的哈。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这样的恐攻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国家可能是这个 ISK 本身它所针对的下一个目标啊？因为实际上一般人可能并不了解 ISK 是所有目前全世界啊被联合国所定义或者是国际组织所定义的恐怖组织超过200个啊，而它是这个200个恐怖组织当中里面最凶残的一个啊。过去其实他所干下的这些恐怖主义攻击的行动罄竹难书，多得不得了啊！待会我们如果有机会再来讲。所以他会不会继续产生境外的蔓延，或者是扩大啊？就是这个组织会不会扩大他的恐怖攻击的范围和针对不同的国家等等？这个是觉得我觉得是应该注意的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前面那个问题还包括就是说，是不是中国哈？因为中俄联盟关系非常好，所以这个中国会不会成为这个 ISK 本身下手的下一个目标？这个是一个高度敏感，而且是非常值得追踪的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就是说，由于这个事件的冲击，全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反恐、国际反恐合作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个改变，或者是一种新的合作的形态啊等等？所以基于这三点啊，虽然说，这一次的莫斯科恐攻已经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这一次的恐攻只是一个开始啊。虽然我们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残酷而悲伤的一个局面，但它毕竟可能只是后头可能接续的连续性的恐怖攻击的一场开场白而已啊，所以值得我们继续来观察。所以今天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给各位观众几个基本的概念嘛，好，然后我们再来去了解。第一个，什么叫恐怖组织啊？什么叫恐怖主义攻击啊？等等的这些，他们的攻击的形态可能有哪一些啊？我想这个三个基本的概念，我跟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哈。恐怖组织本身呢，它就是怎么讲呢？它就是一通过秘密的组织所形成的以这个恐怖的这个行动或者是骇人听闻的一些残暴的事件来引起他的攻击国家本身普遍性的或者是巨大的一种心理的恐惧，因透过这个心理的恐惧本身来达到他一定的一个目标啊。基本上他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对于霸权或者大国本身所进行的一种不对称战争了啊，用最便宜最简单的方式，但是制造是最大的一个恐惧的灾难来达到一方面宣传他自己的理念，一方面可能是逼迫这个受攻击国家本身改变一些可能对这些攻击国家或者对这些恐怖组织不利的一些政策这个叫恐怖组织啊。那么这些恐怖组织可以包括比如说极端的民族主义组织或者是极端的政治组织，比如说像哈里发国还有就是极端的宗教组织等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大家可能很熟悉像哈马斯哈马斯就是一个恐怖组织，还有一个也许大家知道叫真主党光是真主党它就有5个分支还有一些就是挂的这个所谓伊斯兰圣战士或者是什么巴勒斯坦解放或者是解救巴勒斯坦等等的这一些局限在中东地区的这一些恐怖组织当然也有在个别国家里面的恐怖组织，譬如说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爱尔兰共和军还有就是在菲律宾的菲律宾共产党，这个也是被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还有一个叫做哥伦比亚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共产党，这个是在个别国家里面的那么至于谈到恐怖主义的攻击的形态这个就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演化，恐怖组织本身已经可能不再是戴了一个面罩然后拿了一个步枪那这个那个山沟沟里面在进行那种什么刺枪射击的训练的那种所谓的圣战士所干的。现在有很多的恐怖分子本身可能只是在网络上所招募的一些，他可能只是一个平常开计程车的或者是帮人家理发的理发师等等都有可能所以在科技进步和社会进化的以及国际政治本身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之下，恐攻的一个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譬如说网络恐攻我发出一个就是叫 blackmail， 就是所谓的那个恐吓信，可能造成社会的恐慌你譬如说我宣扬宣告比如说胡佛水坝美国的胡佛水坝已经被我下了什么什么样的毒的话，那大家都不敢喝水了这个叫做什么生化形态的或者是通过资讯的散布来产生一种心理的恐惧效应广泛而大面积的一个社会的恐惧效应，这也会造成一种混乱的一个效果。另外还有生态灾难生态灾难，比如说放个毒气或者是病毒等等，像 COVID-19 这很有可能被来作为一种生态灾难或者一种生物作战的一种武器等等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是叫仇恨动员哈，仇恨动员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啊，它没有造成实质的实体上的伤害，可是，一旦这个仇恨动员本身成为一种普遍的舆论风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个人当作敌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很不安定啊。所以，我们从什么叫恐怖组织，什么叫恐怖主义攻击，以及恐怖主义的这些啊、这些组织有哪一些比较有名的？还有就是恐怖攻击的形态本身，也已经从那种单枪匹马式的那一种自杀式的攻击，已经变成是各种不同形态的，这个间接形态的，或者是更多元的恐怖主义的攻击形态啊。这个是我首先跟各位说明一下一个基本的概念啊。至于洪林老师提到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提出了安全警告之后？这个惨剧依然发生了啊。普丁对这个事情到底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我认为基本上有五个情况可以来考量啊。第一个就是说是，其实美国并没有通过这个所谓的反恐合作的这个正常的机制，美国的情报单位并没有跟俄罗斯的情报单位有直接的对话，
是
啊，说哎，你那个地方小心啊，什么时候几点几分会发生恐怖攻击，并不是。其实美国是通过他的大使馆的那个网路啊，网页上的公告。他警告的是美国公民在莫斯科地区啊，这两天很危险，尽量少外出，甚至不要去参加音乐厅的聚会啊，这讲得很明白了哈。所以，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俄罗斯应该是可以收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啊。所以第一个情况就是说是，普丁认为就是这个美国本身是在挑衅啊，特别是在选举的前后呢，是不是在做一种干预选举啊？意图使我普丁不当选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认为普丁认为美国心怀不轨啊，或者是在散播谣言或者是假消息，所以因此他认为就是说啊，谣言止于智者啊，所以他就怎么样啊，忽视他啊，或者是根本不予处理，这是可能的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的话，普丁很自大呀，他就说我才是恐怖主义的老大呀啊，所以是伊斯兰的小混混哈、啊，你怎么敢来欺负我这些个俄罗斯这个大国嘛啊？你要来恐攻我，你岂不是像那个街头的小混混，你来挑战黑手党嘛？啊、哦，所以他就看不起这些所谓的恐怖组织啊，他可能认为就是说这些伊斯兰小混混的量他也不敢啊，这是可能第二种忽视的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可能是普丁并不是不理会啊，可是他认为说这些恐怖组织应该是针对我普丁而来的嘛哈，舍我其谁啊。所以他可能在他的克里姆林宫或者是他的周边做了一些安全工作的防护，可是你防恐防了半天就防了一个空，为什么？因为这个恐怖事件发生的是在叫做 Crackers City， 就是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大卖场里面的音乐厅所发生的。所以第三种可能就是说普丁不是不理会啊，而是说他只是认为说可能是针对我个人嘛哈、啊，来对我斩首啊，所以他加强了周边的这个安全。可是没想到恐攻是发生在近郊的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啊。第四个有可能就是说是普京有可能是重视这样一个美国的警告啊，那么他可能也有下令一些安全的戒备的一个措施。可是俄罗斯的安全系统太差劲了啊。其实在这次恐攻当中里面有几个漏洞，也可以证明说。这个安全单位本身确实是值得怀疑，或者是说这个效率很差的啊。所以最后一个我认为最有可能，那就是对于来自于美国的安全警告，我觉得普丁啊他很狂妄的会认为就是说来得正好啊，来得正好。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发生，不管有发生或没发生啊，对我来讲都可以在这一个恐攻事件当中，你们让我普丁找到一个进一步加大这个打击乌克兰一个最好的借口啊。那么而且是大选前后，刚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恐怖主义的危机可以拿来作为巩固他自己的一个政权的一个理由啊。历来的独裁者都要必须要一些条件，一个就是受到一个可怕的境外的敌人啊，然后我们的国家安全始终处于威胁之下啊，然后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强人来这个维护国家的安全啊，所以这个独裁者本身所需要的一个要素呢，就刚好在这个时候的普丁会认为你来了正好，我刚好可以借力使力啊，我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恐攻来合法化我对于乌克兰的侵略行动 也可以去进一步巩固我的权利啊。所以以上这个五点，我认为就是说是并不一定是普京不当一回事，而是普京做了一个战略上的一种栽赃啊，或者是一种嫁祸，他另有图谋的对这次恐怖攻击来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一种政治的操作啊。所以你说普京聪不聪明吗？很聪明。你说他愚不愚笨吗？他确实也是最愚笨啊。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独裁者，所以给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秩序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祸害。
其实普丁刚老师也提到了部分哦，就是说他在整个事件上来说，即便 ISK 都说是我干的，但是他还是觉得只要回到说是西方应该背后有这些阴谋来策动，这某种程度的确有呼应了老师刚刚所说的，让他在这件事的正当性哦，感觉上去对抗乌克兰打赢这场仗是更有这个必须要去执行的部分、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当然在这一次、哦、所谓的我们看到事后他们所抓到的所谓的嫌犯，不过大家看得出来，这显然都被动过私刑、哦、里面最小的据说也在19岁而已、哦，所以大家很好奇说这些组织哦，他们怎么有办法招募，然后去进入到这个我们谈到俄罗斯里面去进行这些恐攻？老师你怎么观察呢？
基本上就是说，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他的招募的条件是什么嘛？哈，还有为什么有些这些嫌疑犯他愿意这么做啊？如果我们这样子根据这个被抓捕的这些恐怖分子啊，主要是4个人哈、啊，另外一个这个7个人，总共11个，7个人是被控诉是在协助帮忙的哈、啊。这个四个人全部都来自于怎么样？塔吉克啊，这个我待会再说明一下哈、啊。如果根据他所有这个。他所讲的这个口供啊，他说主使他人叫做招募人啊，招募人啊，他说是透过社交媒体一个叫做 Telegram 啊，就是所谓的电报啊，来进行募兵招募等等的啊，而且这个招募人呢、啊，据说这个提供了50万卢布啊，相当于台币大概17万左右的新台币，来招募他们来从事。啊，所谓的这次的恐怖的活动啊，那么所以如果从这个口供上来说的话，这些杀人的凶手看起来有一点不太像是，我们所了解的就是那个啊 ，Al-Qaeda 就是那个盖达组织那个训练有素的那个职业恐怖主义分子哈、啊，看起来有点像业余杀手啊，所以如果说问这种所谓的网络所召集来的，我把它称之为。雇佣恐怖主义分子哈、啊，那么招募他们这些雇佣恐怖主义分子的条件其实很简单，一个就是金钱，一个就是武器啊。至于说你问我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如果他们是所谓的雇佣恐怖主义分子的话，我觉得就理由非常简单嘛。第一个就是你只要有勇气不怕死，然后给你一笔钱啊。你干了一票之后，侥幸如果能够逃得出来，说不定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咸鱼翻身啊，从一个非常贫困的流氓无产阶级，可能变成一夜致富的暴发户，甚至有些人还可以觉得我可以养家活口啊，所以这些杀手呢，假如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雇佣恐怖主义者的话，他就是所谓一般底层的流氓无产阶级啊，他们自己认为我的生命反正一文不值嘛啊。我在这个社会也没有任何的生存的希望啊，甚至是把自己的生命视如贱土啊。假设这么干的话，我只要有钱可以拿啊，这些钱哈、啊，我们讲50万卢布其实很少嘛哈、啊，可是对这些穷人来讲的话，可是天文数字哈、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别有些人就是，如果你万一你被逮捕了，你被处死了，这些招募人本身还会抚养你的家庭跟你的子女等等。如果在这样的一种诱因的充分具备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很简单，他就是谋财害命了啊。但是也有可能这些供职全部都是假的啊。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看那个媒体所公布出来的每一个，有些好像是耳朵被割掉了，
是。
然后这个整个脸都是被打得鼻青脸肿。这个如果没有刑求的话，就是逼供啊。所以假如说是在一个俄罗斯逼供的情况之下，而他的这个逼供的目的是为了要掩饰。啊，这个真正的幕后的主使者啊，是 ISK 的话，那么可能他所有的这个供职就是被逼迫出来、被逼供出来的啊， 所以现在因为俄罗斯始终没有证实说是不是是 ISIS-K 所为啊，所以究竟到底是我们前面讲的雇佣恐怖主义者呢，还是训练有素的 ISIS-K 所犯下的罪行，目前坦白讲还不能够确定啊。当然我们可以来推理啊。如果我们从这个 BBC 这家媒体所公布的这个恐怖攻击的现场画面来看的话，这四个恐怖分子他一前一后从容不迫地走进音乐厅啊，然后大概在短短的15分钟左右就完成了这个杀戮的这个行动了啊。然后他有一点就像那个啊散步逛街一样，慢慢走出那个大会厅等等的。所以这那你俄罗斯的安全人员在哪里啊？最靠近那边这个一个距离的一个安全的单位，好像开车只要5分钟，可是他好像很长的时间才到达那个现场。所以这里头的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到底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点。然后这个事情爆发之后，短短14个小时啊，一天之内就啊在这个乌克兰和啊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就抓到了这些啊作案这个贩子等等。你看这个恐怖分子攻进去的时候，你看他先摇摇晃晃的走进去，从容不迫啊，可是要抓他的时候，你看14小时里就抓到，这个前后这样的一种啊。明显的一个区别，很难不让人家怀疑，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安全单位，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可能俄罗斯的安全单位甚至是自导自演，也不一定啊。当然这样一个说法本身比较偏离逻辑的推论啊。如果说是 ISIS-K 所干的话，你看他整个逃亡的过程当中里面。基本上非常缺乏策划嘛，啊，说什么跑到白俄罗斯，然后进不去，然后跑到乌克兰啊，进入乌克兰是不可能，因为那个1000多公里的边境里面驻扎了10万名以上的俄罗斯的军人哈，而且满地都是地雷，他要进入这个乌克兰的话，要逃向乌克兰的话，首先在边界要么就被抓了，要么就被射杀，要么就是被地雷给炸死啊，但是无论如何，14个小时就在边境抓到了啊。那么反映出就是说这个组织本身逃亡的计划做得很差啊，换句话说他的这个撤退的行动准备不足啊，又看起来又不像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一个啊具有专业水准的这个恐怖主义攻击行动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议题。而且啊我特别指出其中有4个嫌疑犯当中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他的 family name 叫什么东西呢，Mizoyev啊 ，Mizoyev 这个哈、啊，特别是带有 Zoyev 这个字眼呢、啊，啊，这个是俄罗斯人的姓氏啊，在伊斯兰当中里面，至少我所看到的没有这样的 Zoyev 这样的一种啊 family name 就是姓氏等等的，所以这很有可能我的一个推论就是说哈、啊，ISIS-K 确实是啊幕后的一个啊策划者哈、啊，但是他是在俄罗斯的境内啊去招募一些。啊，不满俄罗斯的这个分子啊，而这个不满俄罗斯的分子，他的国籍刚好是塔吉克人啊，因为中亚国家里面有很多人到了俄罗斯去打工嘛啊，所以这些打工仔也好，或者是一些很贫苦的人啊，虽然说他的国籍是塔吉克，但是他可能是在俄罗斯里面被招募的啊，然后甚至是可能是有一部分是俄罗斯的血统或者是俄罗斯后裔等等。啊，因为Zoyev这个是很明显的是斯拉夫人民的姓氏，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是 ISIS-K 通过网络的招募一些俄罗斯的不满分子，然后呢挂着ISIS-K 的名义来进行恐怖攻击啊，所以我的这个推论中的话，可能最可能的情况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啊，通过网络的招募，然后其实作案的人可能是俄罗斯里面境内的异议分子或者是不满分子。然后以 ISIS-K 的名义来进行恐怖攻击。
刚刚我们其实在题目有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 ISIS-K 就已经出来说这是我干的，但这个普丁还是觉得说不是，这应该是西方国家，这应该是乌克兰所策划的部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伊斯兰的极端主义的组织已经出来说是他们做的，为什么普丁还是不断的说这应该否认，然后不断认为这应该是有乌克兰的影子，这原因是什么呢？
基本上他就是把这一次的恐攻呢做一种叫做战略的一个栽赃啊，或者是一种嫁祸，所以我认为普京根本不在乎凶手是谁啊， 那么我认为他接下来也不一定是非常积极去追查元凶啊。我认为他最关心的啊，只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如何利用啊操纵这一次的恐攻来对他啊进行最有利的一种啊政治操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是如何利用这个事情来强化他对乌克兰的啊战争的合法性啊。第三个当然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事情来挽回他的面子嘛啊。因为我堂堂俄罗斯大国被你这些伊斯兰小混混啊，被你杀了137还是144个人啊，这是个大型的大规模的一个恐攻的行动，普丁很没有面子嘛哈，所以他可能就是要想方设法去挽回他的面子。我想普丁现在目前他不在乎凶手是谁啊，他关心的应该是只有这三件事情哈。这个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普丁的一种叫做讹诈战术了啊，一天到晚说要动用核武器啊，然后又说这一次的恐攻本身是乌克兰干的啊等等的啊，这就是普丁一贯的一种独裁者的一种啊权谋操纵的一个手法啊。所以我顺便谈一下，就是说是把它归咎于乌克兰干的，这是一个非常荒唐而且是非常愚蠢的一个说法啊。乌克兰如果干恐攻的话，我直接对你普丁斩首就好嘛，还要那么大费周章的去找什么塔吉克人啊，然后在荧幕那个网络上去招募啊，我就直接派我的特种人员，然后我就进入到莫斯科，把你的这个普丁的头给炸掉就好了嘛，何必去搞恐攻嘛啊？所以把这个嫁祸给他，其实就是普丁的一个阴谋了哈、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说啊，您刚刚提到就是说，那普丁是不是要借这个意志来秀出他的一种所谓的一种硬汉的风格等等的？我其实很早我在参加你的节目，我就说过。啊，普丁是一个这个彻头彻尾的懦夫啊，一点都不硬啊，也谈不上是个硬汉啊。如果要讲目前的国际秩序，真正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是谁呢？我认为，啊，特别是国家级的恐怖分子，非普丁莫属。
嗯，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大家就会很好奇哦，就是说这里面。啊，来攻击俄罗斯的部分是一个叫伊斯兰国的呼罗珊省哦，大家都很好奇说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到底什么原因？可能老师自己推测是他们会想要来啊发起这次攻击俄罗斯的一些真的我们必须说是无差别的这些攻击，原因可能是什么？
对，其实这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那个 ISIS-K 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秘的一个组织等等的哈、啊。其实我说明一下啊，就是 ISIS-K 呢，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国组织里面的，你刚刚讲呼罗珊省嘛哈，它就说 Khorasan 哈 ，Khorasan 这个字眼呢，其实它是一个组织啊，它不是一个地名啊，但是它是一个具有神圣的一种象征性的一种符号啊，那么当然这个 Khorasan 哈 ，Khorasan 它是一个培养这个 ISIS-K 这个伊斯兰这个教派当中里面的极端的逊尼派啊这个恐怖组织的一个地区啊，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呼罗珊省啊。这个组织创立于2015年哈、啊，它其实原来是塔利班的一部分哈、啊，但是后来他们闹内讧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库拉桑他认为就是说。啊，这个塔利班本身他没有真正诚实的去执行阿拉或者是这个古兰经里面对于这个教义本身100%的严格的一个执行，换句话说他可能有政教分离的这样的一种嫌疑啊，所以对于这个Khorasan 本身他把这个塔利班当作是一个叛离宗教或者是修正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派系，后来他们就成为一个敌对的派系啊。那么伊斯兰国的这一个后来呼罗珊啊，它作为一种分支，它跨越了从伊朗到巴基斯坦，还有在阿富汗这些边境这个地区啊，它是属于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伊斯兰教派当中里面的一个极端主义的逊尼派啊，而且我刚刚说过，它现在目前全世界200多个恐怖组织当中里面。现在是活动的最活跃，而且是手段最残暴的一个恐怖组织啊。您刚刚提到就是呼罗珊省嘛，哈，呼罗珊省它其实确实也是一个地区了，是一个它是位于这个伊朗东北部的一个省，然后它紧邻的这个阿富汗啊，它是一个山区啊，非常高耸的一个山区哈、啊。 那么在古典的波斯语当中哈 ，Khorasan 哈 ，Khorasan 本身它意味就是 the sun rising， 就是所谓 the place of rising sun 啊，就是太阳一个升起的太阳升起的地方，或者我们简单就是太阳升起一个地方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它既是一个地名，同时也是一个神圣的代号啊啊。其实这个在地理上来讲哈，这个呼罗珊省。它其实是古代的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啊，而且它地域非常的大哈，它可以这个就是被这个高加索地区，它在地域上它可以跨及到中亚地区，南方啊它可以扩及到这个南亚这个地区。好，那么对于这个 ISIS-K 这个组织，它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伊斯兰的哈里发国了啊。哈里发国就是啊，就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啊一种穆斯林帝国啊，这是从古这个伊斯兰国慢慢延续下来的一种传统哈、啊。注意哦 ，ISIS-K 本身它攻击的对象，很多人以为就是说恐怖组织不是专门要打美国的吗？不是哈、啊，基本上来讲，从国际政治上来讲，就是说大国对一个区域本身进行干预。想要扩大它的影响力的时候，就会成为恐怖主义攻击的对象啊。实际上就 ISIS-K 来讲，它的头号的敌人不是美国，而是俄罗斯啊。这就回到我们讲说，啊，俄罗斯跟这个 ISIS-K 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啊深仇大恨？我可以告诉大家，啊，这个俄罗斯跟 ISIS-K 本身的深仇大恨累积了40年之久啊。其中有三件大事使得这个 ISIS-K 跟这个俄罗斯几乎怎么变成一种不共戴天的一个敌人啊。第一件事情就是1979年的时候呢，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且一次入侵之后居然打了9年的战争，在这9年当中里面呢，造成了当地的这个伊斯兰人啊非常无数的一个死伤啊，这是一个第一个历史的恩怨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1999年9月的时候，俄罗斯入侵车臣啊。而且当时俄罗斯非常残暴地血洗了车臣的首都啊格罗兹尼啊，那么造成了数十万个人啊数十万伊斯兰人逃入了啊伊斯兰国的根据地啊叫做印古什哈啊，它的波斯的发音叫做印古什提亚。那么这个印古什提亚呢是造成了这个当地人伊斯兰粉非常重大的一个伤亡啊，所以入侵车臣这个事件也是 ISIS-K 和俄罗斯之间以一桩非常深重的一个血海深仇。第三个呢是最近的一个情况，就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的内战啊。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对于当地的伊斯兰人是极度残暴的哈、啊，他可以用毒气来杀他的人民啊等等的，甚至用这个生化战、细菌弹等等来。啊，残杀当地的这个伊斯兰人等等的啊，所以这个三大事件基本上可以说是 ISIS-K 和俄罗斯之间啊长达40年以上的一种深仇大恨啊，既有这个旧恨，也有最近的新仇啊。所以在这个过去的10年当中里面 ，ISIS-K 本身对于啊这个区域性的恐怖的组织，那是干下了难以计数的一些惨案啊。我就举三个比较严重一点的，一个就是2021年的时候啊，当美军那个时候要从阿富汗撤退的时候啊，连续两次啊 ，ISIS-K 就冲入到那个等待登机啊要这个撤离的这些人群当中，造成了2个自杀这个炸弹的一个爆炸。死了多少人呢？170个阿富汗人，还有其中包括13名的美国军人啊。这是在2021年的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个恐攻的行动啊。另外就是隔年2022年的时候，这个 ISIS-K 他又怎么样啊、袭击的这个俄罗斯驻这个阿富汗啊、首都喀布尔的大使馆啊。造成了6个人死亡啊，虽然说死亡人数很少，可是6个人当中里面有2个是俄罗斯的外交官啊。你一个组织去杀人家的外交官，这个是一定会引起战争的啊。所以虽然说死伤很少，但是案件的规模非常的巨大啊。最近一件事情是在今年哦，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那么 ISIS-K 就还在伊朗的这个科尔曼地方，科尔曼实际上是逊尼人本身的一个。像是神社或者是一个宗庙，他们在举办一个追悼的活动啊，追悼当时的阿富汗的革命卫队的 领袖人物哈苏莱曼尼的一次追悼的活动，那么这个 ISIS-K 本身就在这个地方就进行了一个爆炸性的攻击，造成了多少个100多个伊朗人的死亡啊。所以我们就举这个最近这3年来所发生的这些比较规模的恐怖攻击行动，你就可以知道说 ISIS-K 本身它真的是以残暴凶狠为名啊，那更不要讲说其他零零星星的或者是在这3年以前的这些恐怖的活动，一年可以弄5次甚至到10次的恐怖行动等等，妇女婴儿甚至包括新生儿老人妇孺等等，一概无差别的这个屠杀啊。所以这个恐怖组织如果不消除的话，会给中东地区乃至于整个这个国际社会造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普丁接下来会怎么做。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个中国过去也有一些记录对于他们境内的这些回教相关的人也做了一些非常多不好不友善高压的这些压迫，甚至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种许多的在这个我们讲的新疆西藏的这些在教育营也有许多我们所这个听到都觉得非常认为这对于有人说都已经也有在涉入到种族灭绝的一些行为啊等等哦。所以这接下来会怎么走，这个恐怖主义有可能会延伸到中国，或者是有可能是延伸到各个国家包含台湾嘛，这部分老师您怎么看呢？
好，这个问题当然有点敏感，但是也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来讨论嘛哈。当然首先我们关切就是说普丁会做出什么反应哈。我认为普丁不会有太多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忙于俄乌战争嘛哈，特别现在北约也加大了对于普丁的压力啊，比如说法国现在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志愿军已经进入到这个乌克兰境内啊，还有就是波兰的这一个战机也提供了这一个乌克兰 F-16 战机等等的，慢慢要去扭转这个乌克兰的一个制空权。所以现在普丁其实虽然说他又当选了总统嘛哈，但是他面临的俄乌战争压力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哈，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做出太大的反应啊。而且既然他认为不是 ISIS 干的，我相信他也不会认真去追凶了哈。所以他现在的所有的精力还是会放在俄乌战争方面等等的。但是我们现在就要谈一个问题，说 ISIS-K 本身呢，他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谁哈？我们讲3件事情哈。基本上当然我们不去鼓励然后也不赞同这些恐怖主义攻击，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无辜的人民或者是一些公共的设施受到这个恐怖主义的攻击等等的啊。但是如果要问我说中国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攻击的目标，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哈，而且这个可能性是蛮大的。我有几个证据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第一个就是说 ISIS-K 他曾经在一份他的教战守则里面或者是一个通告当中里面，大概有长达117页的篇幅在讨论什么东西呢？在讨论中共对于新疆维吾尔人的镇压啊。那么有很多的数字数据等等等等的，不要看他像土包子一样只会开枪杀人哦，他还是会做填调工作啊。什么填调工作呢？就是把中共如何镇压欺负这一个新疆维吾尔族人做了很详细的研究啊。所以他把 ISIS-K 他就是自称说把解放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这件事情当做我们这个恐怖组织怎么样最伟大的目标之一啊，注意哦，最伟大的目标之一啊。所以你从这个讯号我们就看得出来，他对于中共在新疆的各种暴行哈，他有很强大的一种仇恨的储备啊，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诱因啊。虽然说这个维吾尔族人他的正式的民族应该叫东突厥人嘛哈，东突厥人跟这个中亚地区的伊斯兰人啊，虽然仍然有这个族群的这个区别哈，但是他同属一宗哈，同属一个脉络哈，所以不是我说啊，是说 ISIS-K 他自己自己明白的讲说，要解放要去解放这一个受到中共残暴镇压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具有一个发动恐怖主义攻击的诱因。特别是有一种把它当作一种使命，当作一种目标。我们知道这些恐怖分子呢， 除了我们刚所讲那个无业游民的那种雇佣恐怖主义分子之外，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啊 jihadist 的，就是所谓的圣战士，他是有思想的哈，他是有信仰的，那么他可以为阿拉而赴死啊，所以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恐怖的活动啊，有很坚强的一个信念等等的啊，所以他一旦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最伟大，他们的伟大不是我们呼口号的伟大，他的伟大是一。真主阿拉之名所行使的一个神圣的任务才叫做伟大哈、啊！所有其他的事情，你再有钱，你再富有，或者是你再有功德心，你再善于做慈善事业，那都不叫伟大。伟大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服从真主阿拉的命令啊！所以，假如基于阿拉之名，要去解放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话，你说中国成为下一次的恐怖的目标，可能性大不大？啊，当然很大嘛！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哈。就我们来讨论它的诱因嘛哈，第二个的话，中共最近在跟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建交嘛哈，还以国宾的这个资格来接见这个塔利班的这个领导人等等的，所以这 SSK 就把中共和这个塔利班的这种关系当作是一种怎么样敌人之间的相互结盟嘛哈，所以而且塔利班现在不是 SSK 本身的一个。也是他内部的一个头号的敌人哈，所以你这个中共跟这个塔利班这个政权既然如此过从甚密，那你这个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嘛啊，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关系的话，所以也有可能是中共成为 ISIS-K 下一个目标的一个诱因之一嘛哈、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说，中共跟俄罗斯不是啊，中俄关系无上限嘛哈。啊，那我既然攻击了俄罗斯，而且俄罗斯是我 ISIS-K 的一个头号的敌人，那中共你跟俄罗斯如此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这个联盟的话，那你当然也是我这个攻击一个对象啊。所以你从这个国际政治的一种所谓的联盟的这种关系来看的话，那么这个中共既然是跟俄罗斯如此的亲密啊，那么当然我如果说我想攻击俄罗斯，我当然也有理由去攻击中国啊，这是一个第三个诱因啊。另外就是我们从地缘政治上来讲哈，我们注意哈，新疆的克什这个地方距离这个塔吉克大概只有220公里啊。注意哦，这一次参与这个莫斯科恐攻的这个四个嫌疑犯，通通都是塔吉克人啊。这一方面显示就是 ISIS-K 本身，它现在逐步的往中亚地区去扩张去发展啊。这一次它招募的都是一些中亚地区的一些人等等的啊。那么所以你看着这个 ISIS-K 的一个势力不断的往中亚去扩散去渗透跟发展啊，而这个塔吉克这个地方哈、啊、非常的贫穷，它的那个地形哈、啊、基本上非常崎岖，有很多的山沟沟啊山凹等等，非常容易窝藏训练这些恐怖分子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它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还有在地理上来讲哈、啊、从塔吉克到这个新疆的克什大概只有220公里，而且呢在山路上里面的车程只要花6个小时，无论是运兵啊或者运输等等都非常的方便啊，要比这一次的莫斯科恐攻啊先从土耳其入境啊，然后再跑到莫斯科，然后一逃要逃到白俄罗斯，这么遥远的话，那不是啊，那你如果要打新疆的话，撤退回来就非常容易了啊。那我们再讲吧哈，如果说它的分支在阿富汗这个地区的话啊，那么阿富汗的边界距离新疆也不过是300公里啊，在这个崎岖的山路上开车运补的话也不过只要花8个小时啊，再加上这个中共最近因为搞一带一路嘛，也开辟了很多的公路啊，开辟了很多的这个运输的这个马路等等的，更容易让这些中亚地区的这个 ISIS-K 的分子利用这些一带一路的这些基础建设渗透运输进入，然后很顺利的逃离出来啊。所以从这个地缘政治上的地理的方便性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很难不说这个中共啊，一基于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四个因素啊，四个诱因，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次的一个恐攻的一个目标。
当然就像老师说的，没有人希望看见这种无差别的攻击，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些做法真的是非常恶劣，我觉得都必须要谴责，因为毕竟人民还是无辜的。这个恐攻的事件我想我们希望不要，但是我觉得也提醒大家，这未来可能都会在整个世界上产生各式各样的纷乱。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老师在讨论，我说如果照这样的一些方式，不要说台湾，都有可能我们看到现在这些极端主义的，甚至包含中共，都有可能借由一些包含社会的一些事件，在扰动台湾社会的一些不安宁，社会的仇恨这都不是我们乐见的，但这也是希望我们至少我们自己作为政经的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必须要沉得住，要忍得住，必须更有理智理性来做相对一些事情的一些思考。那这部分当然大家一起努力今天再次感谢我们宋国成教授很深入的分析。如果对我们这期节目喜欢，同样欢迎大家可以转传、按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有任何的一些看法跟想法，当然也都欢迎大家可以留言来回馈，让我们知道。再次感谢大家，